那个题目是来思想主耶稣家谱中的四位母亲。
你今日题目就咧从思想主耶稣家谱里边嘅四位母亲。
我们读过啊刚刚的经文。
我读咗刚刚嘅经文。
事实上，圣经有三个啊、人类的家谱。
其实圣经有三个人嘅家谱。
一个是在创世纪第五章，
一个创世纪第五章，
另外一个是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
另外马太福音同路加福音。
那旧约跟新约最大一个不同的地方，
旧约同新约最大不同的地方，
就是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有一个特点，
就是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有个特点，
因为那个很枯燥哦，又太长，所以我们就没有读出来。
因为个好长同埋枯燥，所以我冇读出来。
第五章呢，是从亚当开始记载他生儿养女。
第五章就系从亚当开始记载佢生儿育女。
然后就写活到930岁，他就死了。
活到930岁，佢就死了。
那么又记载赛特，他就生儿养女。
记载赛特生儿育女。
那么活到912岁就死了。
就活到912岁就死了。
那么接下来又说是以那士，就活到90岁生了该男。
又跟住话以拿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
然后活到几岁他就死了。
又活到几多岁又死了。
所以在属灵的意义上面呢，旧约是代表立法的时代。
在属灵意义来讲呢，律法代表这个属灵的时代。
那么人是有生也有死。
人有生也都有死。
那么就在立法底下。
在律法底下。
人没有神的一个永生的一个恩典，
人无神俾佢永生嘅恩典。
除非你是守住整个律法，
只要你守住整个律法。
所以在旧约，人他有一个出生，到他也有一个死亡的一个期限。
所以旧约里边人呢都有出生，亦都要死亡。
但是在旧约呢，在新约呢就不一样了。
但新约唔一样了。
我们把新约的那个经文把它打出来，马太福音1章1到6节。
我将马太福音一章嘅经文打出来。
那里呢是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
嗰度讲到亚伯拉罕嘅后裔。
那后裔呢意思就是说子孙，原文是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
大卫的子孙原文讲是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
那里呢就讲到谁生谁，谁生谁，有生没有死。
那里讲到谁生谁，谁生谁，讲到生但没讲死。
所以在属灵的意义上面，
在属灵意义上呢，
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
耶稣基督家谱里面，
人人是有生没有死，
每人都是有生没有死。
这个意义非常的重要，
这个意义非常重要。
凡是人类，
凡是人类，
如果你是在亚当的家谱里面，
如果你在亚当家谱里面，
你没有进入耶稣基督的家谱，
如果没有进入耶稣基督的家谱，
虽然都是家谱，
虽然都是家谱，
但是呢在旧约是有生又有死。
在旧约家谱就有生有死。
大限一到，
大限一到，
人需要离开父母，离开这个世界，
人要离开这个世界。
如果你是信耶稣的，
如果你信耶稣的，
那么就进入永生里面去，
就进入永生里面去。
如果你是跟耶稣无干的，
如果你跟耶稣无关的，
那么主的宝血在没有在你的身上来拯救你，
主的宝血没在你身上拯救你，
那么就进入到永死里面去了，
就进入永死里面去了。
如果你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
如果你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上面，
虽然有一天如果主还没有回来，我们也会离开这个世界，
虽然主未回来，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圣经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睡了。
但是圣经说我们是睡了。
我们睡了以后还会再醒过来。
我们睡了之后还会醒回。
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虽然死了，在他的里面也必复活。
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所以我们就进入那个永恒里面，进入永生里面。
我们进入永恒永生里面。
所以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
所以耶稣基督家谱里面，
跟在亚当的家谱里面，
同埋亚当家谱里面，
有一个属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一个非常属灵的重要意义。
所以今天在座所有做父母的，
所以今天在座做父母的，
以及将要做父母的，
或者将要做父母的，
未来你要做父母的，
或者未来要做父母的，
或者是我们身为我们父母的儿女，
或者我们身为父母的儿女，
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国际母亲节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庆祝母亲节的时候，
我们要向这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那四位母亲来学习，
我们要向耶稣基督家谱里面那四位母亲来学习。
主的家谱，
主的家谱
非常的长，
非常这么长，
经过好几代，
经过好几代，
但是我想基督徒呢非常很容易呢就把它忽略过去了，
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将它忽略过去，
因为我们圣经呢不会常常去看这一段马太福音的一章一节开始的这个家谱，
因为我很少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看到十七章，
但是呢很奇妙的，
但很奇妙的，
主耶稣的家谱里面，
主耶稣家谱里面，
他提出来有名有姓的有四位姐妹，
他提出来有名有姓的有四位姊妹，
这四位姐妹在历史里面占了很重的一个分量，
这四位姊妹在历史上面占了很重的分量，
他们何等的幸运被写在主的家谱里面，
他们何等幸运被写在主耶稣家谱上面，
所以我们今天就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的家谱，
靠着主耶稣的恩典思想主耶稣的家谱。
首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一章第三节，
首先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三节，
那里说到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
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
法勒斯生希斯伦，
法勒斯生希斯伦，
希斯伦生亚兰，
希斯伦生亚兰，
一个很简单的就是犹大从他玛士就生下两个双胞胎的儿子，
即犹大从呢个他玛士生咗两个双胞胎嘅儿子。
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
耶稣基督系从犹大支派出嚟嘅。
这个犹大不是圣经里面出卖主的犹大，
啲犹大唔系圣经里边出卖主嗰个犹大。
这个犹大是雅各的儿子，
啲犹大系雅各个仔。
雅各生了十二个支派。
雅各生了十二个支派，
这里有一段非常奇妙也非常有奇妙的一个故事，
这里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故事，
这个历史的故事呢我们需要从创世纪里面来了解，
这个故事我们需要从创世纪来了解，
我简单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增加你的印象，
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增加你的印象，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一个雅各的儿子应该是长子呢，是占了最大的分量。
一般来讲，长子应该是占最大的分量。
但是这个犹大呢，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
但犹大是雅各的第四个仔。
那他的哥哥呢，第一个长子呢是流便呢，他犯了一个很大的罪。
他长子流便犯了一个很大的罪。
旧约就记载说他上了他父亲的床。
旧约记载佢上咗佢父亲嘅床，
就是说他跟他父亲的妾呢就发生了关系，
即系佢同父亲个妾事发生咗关系，
所以这是神很振奋的事情，
呢个系一件神好憎恶嘅事情，
所以他没有资格呢，他的后裔就没有资格来生下那个弥赛亚，
所以佢后裔就冇资格生咗弥赛亚，
但弥赛亚就不会从犹大从那个流便支派里面来出现了，
所以弥赛亚唔会从流便嘅支派生出嚟，
那么流便呢，就是犹大的两个另外的哥哥是西面跟利未人。
另外佢仲有两个哥哥就是西面同埋利未。
他们都杀了人，动了刀。
佢哋杀咗人，动咗刀。
所以呢，弥赛亚呢也没有从这两个支派来出现。
所以弥赛亚亦都冇从呢两个支派出现。
所以呢，神就看中了犹大。
所以神看中犹大。
那么犹大呢，他娶了太太。
犹大娶咗太太，
他就生了三个儿子，
佢生咗三个仔。
那么大儿子呢？
大儿子呢？
本来是应该是传宗接代的，
本来应该传宗接代嘅。
但是圣经只简单的提出来说，他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神不喜欢，就让他死了。
但系圣经只讲佢做咗啲事情，神唔喜欢，就讲佢死咗啦。
那么他还有两个儿子，
佢仲有两个仔。
但是犹大呢的儿子呢，他说他已经娶了太太。
犹大的仔已经娶了太太。
依照犹太人的一个风俗，
一直有他一个风俗。
那老二呢是应该把他的嫂嫂把他娶过来。
老二应该将老大那个遗孀娶了他的。
然后让他有一个后代。
让他有一个后代的。
弟兄姐妹，你如果你喜欢看我们那些中国的连续剧啊。
如果你喜欢看中国的连续剧呢，
我建议你呢先把圣经看一遍啊。
你应该先将圣经看一遍。
因为圣经是整个人类的故事。
因为圣经是整个人类的故事。
是历史上面真正发生的事情。
历史上真正发生的事。
而且是千真万确，是没有伪造的。
而且千真万确没伪造的。
圣经呢把所有人类那些那些不荣耀的事情啦，或者是污秽的事情啦，都很真实的记载下来。
圣经里面将人类污秽的事情都会记载下来。
我就想不通人为什么要去追那些虚构的故事呢？
我又想不通人为什么要追这些虚构的故事呢？
我看到还要替他掉眼泪
我们看了都会可能会哭的。
好，我们回到圣经的故事里面来。
我们回到圣经的故事来。
犹大的那个儿子死了。
犹大那个仔死了。
所以呢他的第二个儿子呢应该是把他的嫂嫂娶过来。
他第二个仔应该娶他的大嫂的。
那么这个犹大呢也知道这个规矩。
犹大都知道这个规矩。
做一个命令给他。
就给一个命令他。
但是呢这个第二个儿子呢也是很诡诈的。
但第二个仔也都很诡诈的。
他知道如果他跟他的嫂嫂同房生了儿子。
他知道如果他跟他的大嫂同房生了仔，
那么他的财产呢就少掉一份了
啊！他的财产就少了一份了。
所以呢，他就不想去做那个事情。
所以就不想做这件事情。
而且他要做其他不好的事。
而且他要继续做其他不好的事。
所以圣经就很简单的说，神就让他也死掉了。
所以圣经很简单就话神就俾他死咗了。
这就剩下老幺最后一个儿子。
就剩低最后一个仔。
那么这个儿子呢年纪还小。
这个仔呢年纪仲好细。
所以那个犹大就跟他的媳妇讲。
犹大就同佢个新抱讲。
他说你就先回去吧。
你先回去外家啦。
你就守寡。
你先守寡啦。
等我这个第三个儿子呢等他长大了再把你娶过来。
等我第三个仔大个咗啦再将你娶过来啦。
因为他是大嫂的身份。
因为佢系大嫂嘅身份。
能够替他的大儿子呢留一个后裔。
要同佢嘅大儿子留个后裔。
这个媳妇呢也很听话就回去了。
这个媳妇亦都听话就返咗娘家啦。
没有想到呢那个犹大呢就根本就忘记这个事情一干二净了。
没想到这个犹大讲了之后就不记得晒了。
没有一段时间以后呢。
一段时间以后呢。
那么犹大自己也死了太太。
犹大他自己的太太也都死了。
后来等到过了那个丧礼的时间以后呢，犹大心情就稍微好一点。
过咗丧礼嘅一段时间之后呢，犹大嘅心情好翻啲啦。
他就去参加一个剪羊毛的一个会。
他参加了一个剪羊毛的会。
那么这个做媳妇的。
这个做媳妇的。
是这个他妈。
就是这个他妈。
心里面非常的焦急。
心里非常焦急。
因为他一直有一个盼望。
他因为他一直有一个盼望。
他希望能够为他的丈夫留一个后代。
希望为他丈夫留个后代。
他是一个外邦人。
他是个外邦人。
他不是犹太人。
他不是犹太人。
他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企图心。
所以他有一个非常强的企图心。
可能神都有一个感动在他的身上。
可能神也都有感动在他身上。
那个弥赛亚耶稣基督呢是要从犹大支派出来的。
因为耶稣基督要从犹大支派出来的。
他是长子的太太。
他是长子的太太。
他是理所当然来承受这个福分。
他是理所当然要承受这个福分的。
现在这个公公犹大呢好像把这个事情忘记了。
现在他的公公犹大好像忘记这件事了。
所以呢他知道有这么一个消息。
所以他知道有这样的消息。
犹大呢会经过他住的一个乡村。
犹大呢会经过他住的乡下。
他就耍了一个手段。
他就用了一个手段。
他就打扮成妓女的模样。
他将自己打扮成妓女的模样。
用那个帕子呢就蒙起来。
将个面用啲布蒙起上来。
然后就在城门旁边呢在那里拉客。
在城门旁边就在那里拉客。
那么那个犹大经过了。
犹大经过了。
我刚刚说到犹大已经没有太太。
犹大当时的老婆已经死了。
所以呢他就经过城门口的时候那个就看到那个妓女。
咁犹大经过城门口嘅时候，睇到呢个妓女。
咁啊，他玛也向他拉客。
啊，他玛就向佢拉客。
两个人就谈了条件。
两个人就倾咗条件。
咁啊，要同房啦。
就要同房啦。
咁啊，他玛很聪明的。
他玛好聪明嘅。
他玛就跟他说：你给我什么报酬啊？给我什么礼物啊？
他玛就同呢个犹大讲：你俾咩报酬我？俾咩礼物我啊？
他说：我给你一只羊羔。
咁犹大话：我俾一只羊羔你。
但是他羊羔不在他旁边啊。
但羊羔佢唔喺佢身边咧。
所以呢，他玛就说：你要给我一个当头，就是给我一个凭据啊。
咁他玛就同佢讲：你俾个凭据我咧。
啊，那么那个犹大呢就很大方，就给他一个印章。
犹大就好大方，就俾一个印章俾呢个他玛。
一个袋子。
一个袋。
一个丈夫，一个那个手杖。
一个手杖。
哦，他们就同房了。
咁佢就同房咗。
那么他玛呢就怀了孕。
咁他玛就怀咗孕。
所以弟兄姐妹在外人看起来。
弟兄姊妹外人睇起上嚟。
公公跟媳妇同房，这是一个不名誉的事情。
公公同新抱同房是一件很不名誉的事，
但是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
但是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呢，
他玛这位姐妹，
他玛这位姊妹，
他玛这位母亲，
这位母亲，
他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好非常强的一个盼望，
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盼望，
他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名分，
他希望得到一个名分，
以后在圣经里面，在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家谱里面，
在弥赛亚耶稣的家谱里面，
他是有名有姓的留在这个家谱里面，
他有名有姓的留在家谱里面，
他也成全了犹大支派，
也成全犹大支派，
出了弥赛亚这个神的一个安排，
出了这个弥赛亚这种安排，
所以呢，当他玛怀孕以后，
所以当他玛怀孕以后，
用点咩纸呢是包不住火的，
弟兄姊妹，纸也包不住火的，
那很多的三姑六婆呢就跑去告诉犹大啊，
很多三姑六婆就告诉犹大知啦，
他说你那个媳妇啊做了妓女，
你个媳妇做了妓女啊，
而且怀孕了，
而且怀孕了，
哇，这个做公公的犹大一听呢说拿出来把它烧了，
我睇呢个犹大做公公嘅就道不可揭啦，就去将佢烧死。
在犹太人的世界里面，犯了淫乱呢，是要被用石头丢砸死或者是烧死的。
喺犹太人嘅习惯里边，犯咗淫乱呢，要被石头或者用火烧死嘅。
当那个他玛呢被抓出来的时候，
当他玛被人拉出来嘅时候，
他就跟他的他的同乡讲，说你把这三个东西呢，拿去给我的公公看。
咁佢话你将我啲三件嘢，你俾我嘅俾呢个我嘅公公睇啦。
就是印章、袋子，还有手杖。
就印章、袋子同埋手杖。
那么在这个事情之前呢，我漏掉一个小故事啊。
啊，呢个之前我漏咗一个小故事。
就是说那个犹大回到家里面以后，
就犹大翻咗屋企以后，
他就叫那个他的朋友呢送一只羊羔呢，也要到那个乡下呢，说你就帮我去还了这个羊羔呢，来给那个妓女。
佢就叫翻佢个朋友，你将一只羊羔咧，就送去呢个乡下里边呢个妓女咧。
咁那个朋友就去了。
咁呢个朋友就去咗啦。
那问他乡下里面的人。
问佢乡下嘅人。
他说我们乡下没有妓女啊。
啲人话我哋乡下冇妓女啊。
说这个人就莫名其妙就回去告诉犹大说，他们说没有妓女啊。
呢个人就莫名其妙就话俾犹大知，你嗰个乡下冇妓女嘅。
我后来呢就继续再往下面发生了。
以后就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
那么犹大呢看到这三个凭据呢，他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感动。
咁犹大睇见呢三件凭据呢，个心中有啲感动。
他说我的媳妇呢比我更加有意啊。
他说我这个媳妇比我更加有意。
他不单是守住他的贞操贞洁，
守住他的贞洁，
他还没有忘记他是犹大的一个媳妇，
他都没忘记他是犹大的一个媳妇，
所以呢他就当然就不能够叫他被烧死了，
当然就不能够将他烧死了，
但是他也没有做那些不名誉的事情，
他也都没做些不名誉的事，
圣经说他就没有跟他同过房，
圣经就讲以后他再没跟他同房了，
也就是说那个他玛呢就顺理成章生下那个双胞胎的儿子，
咁他玛就顺理成章生咗呢个双胞胎嘅儿子。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那个创世纪三十八章里面一个非常非常突出的一段那个典故。
这个就是上世纪三十八章一个非常突出的典故。
那么这代表基督徒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德性，
代表基督徒一个非常好的德性，
就是盼望，
就是盼望。
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是活在盼望里面的。
弟兄姐妹，基督徒是活在盼望里面，
特别是我们信主的我们神的儿女，
特别我们信主的神的儿女。
没有信主的外邦人，他们也希望他们的儿女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
未有信主的外邦人都希望他们的仔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
何况是我们信神的儿女，
何况我们信神的儿女，
我们更加盼望我们的下一代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
我们更加盼望我们的下一代在耶稣基督的家谱。
在属灵的意义上面，
在属灵意义来看，
我们一信了主，接受了耶稣，
我们信了主，接受了耶稣，
我们就变成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的儿女。
我们就变成耶稣家谱里面的儿女，
他的后代子子孙孙呢，都是主的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
后代的子孙都是神的宝血重价赎回来的。
所以他玛这一段故事，
所以他玛这段故事
就被收录在圣经里面，
就被收录在圣经里面。
你如果有兴趣再详细的看这段故事，
如果你有兴趣详细看这件这个故事，
你就打开创世纪三十八章，
在创世纪三十八章
看一看，可能十五分钟就看完了，
可能十五分钟已经看完了。
但是那个精彩的那个画面呢？
太精彩的画面呢？
它胜过我们所看的那些那些连续剧哦。
就精彩过我哋睇嗰啲连续剧。
好，我们看过那个他玛的故事。
我哋连咗他玛嘅故事。
我们接下来再往后面看另外第二位母亲，就是拉合。
我哋接着睇第二个母亲拉合，
就是马太福音的一章第五节那里。
在一章第五节那里，
这里说到撒门就从拉合氏就生波阿斯，
就讲到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
那么波阿斯再生路德，
波阿斯从路德氏生
俄贝德，俄贝德再生耶西，
俄贝德再生耶西。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进入这个拉合的故事。
我们现在进入拉合这个故事。
拉合的故事就是在耶稣雅记的第二章，
那就是在耶稣雅记的第二章。
拉合呢，他是一个外邦人。
拉合一个外邦人，
他是住在耶利哥的。他住在耶利哥。
对，住在耶利哥。
那么他是耶利哥的妓女。
他耶利哥的妓女。
那有一些解经家说呢，妓女当然是一种职业，但是很可能呢，他是像现在一样，是开一个 motel 的。
嗰啲解經家話妓女可能一種職業，或者係一種，或者係一個開呢個 motel 嘅生意。
因為他呢，耶穌亞記二章記載。
咁又聖亞記二章記載。
當那個耶穌亞承擔了那個摩西的職分以後。
當你約書亞承擔咗摩西嘅職份以後，
帶領以色列人進入那個約旦河，
佢帶領以色列人過咗約旦河，
那麼要進入那個要進入迦南地，
要進入迦南地，
他們要攻的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
佢哋攻打嘅第一座城就係耶利哥，
所以呢耶穌亞就派了兩個探子，
所以這個約書亞派咗兩個探子，
那麼到耶利哥城裡面去打探那個虛實，
去耶利哥城打探虛實。
那么圣经说，那个两个探子呢，一进入耶利哥就住到那拉合的家。
这个圣经话，这个两个探子耶利哥呢进入咗拉合嘅家。
没有多久呢，就有民众去密报那个耶利哥王。
冇几耐呢，有民众呢就去密报呢个耶利哥王，
说呢有探子来打听我们的军队了。
各位有探子入出嚟打听我哋嘅耶利哥嘅军队啦，
好像住在拉合的家里面，
好似住咗喺拉合嘅家里边。
然后那个耶利哥王就派了军队要去抓他，
然后耶利哥王就派军队要去拉合屋企拉佢哋啦。
那么这个拉合呢，他就很聪明，
这个拉合好聪明，
他把那两个探子呢就藏到他的屋顶上面那个麻杆里面。
佢将呢两个探子藏喺佢屋顶上面嗰啲禾杆里边。
那么那个就跟那个追他的人讲说，那个探子是有来过，但是他已经出去了。
就同你呢个想拉呢两个探子分队讲，呢两个人冇出嚟过，但系已经走咗啦。
就是已经离开城门走掉了。
已经离开城门走咗啦。
所以你们赶快去追他。
你而家快啲去追佢啦。
然后呢，那些追赶的人就出去了，他就把那两个人找出来。
咁嗰啲軍隊離開以後咧，佢將呢個兩個探子
叫出嚟。
咁啊，他就講了非常寶貴的話。
佢講咗好寶貴嘅説話。
他說：你們所信的神，我知道。
佢話：你哋所信嘅神，我知道。
因為你們以色列人，猶太人，怎麼樣過埃及？出埃及，怎麼樣過紅海？我們都聽過那個故事。
你哋埃及人點樣過紅海？點樣出埃及？我聽過呢個故事。
意思就是說，耶和華是又真又活的神。
意思話耶和華又真又活嘅神。
所以呢，我今天呢來幫助你們。
所以今日嚟幫助你哋。
所以你們一定要也幫助我。
你哋一定亦都要幫助我。
因為我知道整個耶利哥的那个军民呢，他们的心呢都非常的害怕。
因为我知道耶利哥的居民现在非常害怕。
所以呢，拉合呢就提供情报给那两个探子。
所以拉合就提供了情报给这两个探子。
他说：你们呢来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一定要保证我的性命。
他就跟这两个探子说：你将来你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一定要保存我们的性命。
不但是这样，你也要保护我的父母亲、兄弟姐妹跟我的家人，
而且要保护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我家人的性命。
那么那两个探子呢，就听到那个拉合呢那么大的一个信心，
这个两个探子就听到拉合那么大的信心，
就答应他，
就应承了他。
他说：这样子啦，你等一下用那个 一条绳子呢帮我放到那个城门外的时候，
一阵间你将呢仲条绳子将我哋聚到城门外嘅时候，
那么你就把那叫做一个红色的绳子啊，
将嗰条红色嘅绳，
那么你就留在你家的外面，
你留喺你嘅窗门嘅外面，
因为他的家是住在城门上面，那个城墙上面的，
因为拉合嘅家就喺城墙嘅上面嘅，
所以呢，你把我你留在那里，当我们在进攻耶利哥的时候，
你将个红色嘅绳咧绑喺嗰度，当我哋进攻耶利哥嘅时候，
你吩咐你的家人，
你吩咐你嘅家人
都要留在屋子里面，
都要留喺屋里边。
我们军队绝对不会伤害你们，
我哋军队绝对唔会伤害你哋。
拉合一听呢，他心里面就凭着信心就接受了这个提议。
拉合就凭着信心接受这个提议。
那么那两个探子回去就跟耶稣也讲。
这个两个探子回去之后就跟约书亚讲，
讲那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讲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么真的是事情就往这样发展，
事情真的这样发展。
后来呢，那拉合呢他们一家就得救了，
后来拉合一家都得救。
我们都知道耶利哥后来城墙都倒塌了，
我们就知道耶利哥的城墙后来倒塌了。
那耶稣也的军队就进到耶利哥，就把耶利哥人杀光了，
约书亚的军队入了耶利哥，将耶利哥人都杀光了。
那只有拉合一家他们得救，
只有拉合一家人得救。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神奇妙的一个安排。
弟兄姐妹，这个是神奇妙的安排。
那耶稣亚的军队，
约书亚军队，
他只是认那一条红色的绳子，
他只认着那条红色的绳。
红色代表什么？
红色代表什么呢？
红色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
耶稣叫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
当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一家，
当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一家，
就像那个保罗呢，来把福音传给那个监狱里面那个看守他的人一样。
就好像当年保罗将这个福音传给看守他的监狱里一样，
当信主耶稣，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所以呢，那个拉合的一家，
所以拉合的一家人，
他们虽然是不是什么很高的一个职分，
虽然他们不是很高的职位，
他们也没有很有钱，
他们也不很有钱，
然后他们遵行神的话，
但是他遵行神的话，
他们就把那个红色的那个绳子呢就挂在他们那个房子的外面，
他们将红色的绳挂在他窗的外面，
就免去那个死亡的刑罚，
就免去了死亡的刑罚。
弟兄姐妹，这是福音的主要的意义。
弟兄姐妹，这个是福音主要的意义。
当信主耶稣，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但是这个原文上面的意思呢，
原文上面的意思呢，
事实上是当信主耶稣，
是当信主耶稣，
你必得救，
你必得救，
和你一家，
和你一家，
这个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这个有些是不同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做母亲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做母亲的。
比如说我们得救了。
我们得救了。
但是你的儿女。
但是你的儿女。
他不是很自然就得救的。
他不是很自然会得救的。
不要说做基督徒是这样子。
不要说基督徒是这样。
连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
连我们做传道人的。
做牧师长老执事的。
做牧师长老执事的。
你的儿女也不是很自然就得救的。
你的儿女都不是很自然会得救的。
他是要需要他的身上需要有这个红朱红色的绳子的一个印记，
他身上需要有红色的印记，
意思就是说他需要主的宝血来洁净他，
就是说需要主的宝血宝血洁净他，
他才能够得救，
他才能够得救。
一条朱红色的绳子，
一条红色的绳
放在他家的外面，
放在他家的外面，
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仪表，
是一个属灵的仪表，
仪表两千年后，
预表两千年以后，
耶稣基督降生了。
耶稣基督降生了。
凡是在耶稣基督的那个家谱里面有份的，
凡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面有份的，
就是信耶稣的，
就是信耶稣的。
主的宝血已经洁净他的生命，
主的宝血会洁净他们的生命，
替他付了罪的赎价，
替他付了罪的赎价，
那么他就得救了，
他就得救了。
我们从这个拉合的故事里面，我们得到一个鼓励。
我们从拉合这个故事得到鼓励。
神要人得救，
神要人得救，
不看你的出生，
不看你的出生。
她是一个不名誉的一个女人，
她这个不是不名誉的女人。
她为了生活所需，
她为了生活所需，
她去做那个不名誉的一个职业，
她做一些不名誉的职业。
但是她有信心，
但她有信心，
她有信心，
她有信心，
她相信那两个探子所信的神，
他相信这两个探子所信的神
是能够帮助他，能够拯救他的，
是能够帮助他拯救他的。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拉合的后代，
拉合的后代，
他就生下大卫，
就生下大卫。
拉合呢，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拉合就生了波阿斯，
拉合生了波阿斯。
波阿斯就等一下我们要讲的那个路德的那个丈夫，
波先就是我们跟着会讲的路德的丈夫。
那么路德呢，接下来又升到大卫王。
路德接下来就升了大卫王。
所以刚刚讲的他马代表什么？
所以讲到他马代表什么呢？
代表盼望。
代表盼望。
那么这一位拉合呢？
这个拉合呢？
他代表信心。
代表信心。
好，我们接下来呢，看第三位母亲，就是路德。
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位母亲，就是路德。
我们来看看第五节、第六节。
我看第五节、第六节。
当你说到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
就波阿斯从就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
那耶西生大卫王，
耶西生大卫王。
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讲，耶稣是从大卫的支派，大卫王的宝座里面来承接，上帝给他的宝座。
我们常常讲大卫从这个
我们常常想到
说，
哎呀，大卫的宝座，大卫的后裔就出了耶稣基督，
大卫的后裔出了耶稣基督。
好，我们来看看路德。
我们看看路德。
路德记，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路德记虽然大家都熟悉了。
他的故事呢，我们比他嘛，比那个拉合呢都熟悉。
我们相信这个故事，我们比他嘛同埋拉合都熟悉。
路德的故事呢很短。
路德个故事好短。
我们也常常在旧约里面，我们就查考路德记。
我们经常查考旧约的路德记。
路德代表什么呢？
路德代表乜嘢呢？
代表信望爱里面的爱。
就点样信望爱里边嘅爱？
因为我们知道路德的婆婆，他们一家呢，是从那个伯利恒移民到那个摩亚地的。
因为呢个路德佢嘅婆婆呢，就系从伯利恒移居嚟呢个外邦地方嘅。
因为那个伯利恒地呢，闹了那个旱灾。
因为当时伯利恒闹旱灾。
但是他们离开了伯利恒，到了摩亚地的时候。
当他们离开这个伯利恒到了摩亚地的时候，
情况更加的不好，
情形更加不好了。
她丈夫就死掉了，
她丈夫死了，
就是拿俄米的丈夫过世了，
就拿俄米的丈夫死了。
不但是这样子，那她的那个儿子呢也死掉了，
她两个仔也都死了。
那么路德呢是第二个儿子的那个太太，
路德就是他第二个儿子的老婆。
你看两个两代的寡妇哦。
即两代都变成寡妇。
啊，拿俄米也是寡妇。
拿俄米自己是寡妇。
路德呢也是寡妇。
路德都是寡妇。
那实在是无依无靠。
大家都是无依无靠。
那么拿俄米呢就跟他的两个媳妇讲。
拿俄米就跟他两个新抱讲。
他说你们两个都回去。都回到你们自己的娘家，你们去改嫁算了吧。
啊，你哋都翻娘家啦，或者改嫁算啦。
因为我不能够再生儿子给你做丈夫。
因为我唔能够再生儿子俾你哋做丈夫啦。
所以呢，我就劝告你们，你们就各走各路算了。
啊，我就劝佢哋各走各路算啦。
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人之常情。
弟兄姐妹，呢个人之常情。
那但是呢，路德呢就不愿意。
但路德就不愿意，
他的大嫂呢就离开了，
他的大嫂就离开了。
那路德不愿意，
但这个路德是第二的，他就不愿意。
路德呢非常顺服他的婆婆，
这个路德非常顺服他的婆婆。
那么他就在路德记第一章十六节里面讲了非常宝贵的话，
他就在这个路德记这个第十六节那里讲了一句话。
当那个拿俄米牵路德回去的时候，
那个拿俄米牵路德回去的时候，
那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
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
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
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
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
也葬在那里。
也葬在哪里。
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开。
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
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
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
弟兄姐妹，你看这个对话哈。
弟兄姐妹，看这个对话。
有没有精彩过你看的连续剧呢？
精唔精彩过你睇嘅连续剧呢？
路德记，我们讲到路德记的时候。
咪讲路德记嘅时候。
讲到天下呢，常常有一个难题呢，人很难去解决的。
讲到天下有个难题，人系好难解决嘅。
就是婆媳问题啊。
系婆媳问题啊。
这个婆媳问题。
呢个婆媳问题呢，
人的立场不一样。
人的立场不一样。
那么当婆媳问题产生的时候呢，
当这个婆媳之间有问题产生的时候呢，
大部分闹的家里面呢是鸡犬不宁，
大部分都闹得鸡犬不宁。
虽然现在是比较小家庭的时代，
虽然现在是小家庭的时代，
但是有时候也会产生摩擦的，
但也都经常会产生摩擦的。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我讲很简单的例子。
今天是母亲节。
今天母亲节。
那么比较年轻的夫妇啊。
比较年轻的夫妇呢，
你是有两个母亲的。
你有两个母亲的。
所以有时候夫妻决定说，那么母亲节应该请哪两个，请谁先吃饭呢？
母亲节应该请哪个母亲先吃饭呢？
做媳妇的说，当然就请我的妈妈啊。
做新婆的话当然请我妈妈啦。
如果她的妈妈还在的话。
如果她妈妈还在的话。
但是做丈夫的呢，
做丈夫做仔那个呢，
你有没有搞错啊？
有没有搞错啊？
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啊。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啊。
当然要请婆婆优先啊。
更是婆婆优先啊。
有时候是光为了这个父亲节母亲节是到底怎么过啊，都会在那里出问题啊。
只是母亲节父亲节怎样过呢都会出问题。
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这是简单的例子。
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不一样的。
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应该不一样的。
路德就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爱的一个榜样。
路德就是给一个非常好的爱的榜样。
她是一个摩亚地的女孩子。
她是一个摩亚的人。
她本来是不信神的。
她本来不信神的。
但是我想她结婚以后，她认为拿俄米所信的耶和华是真真正正的神。
但是她可以知道这个拿俄米所信的神是真真正正的神。
虽然他的人生碰到难处，
虽然他人生碰到难处，
两代的寡妇，
两代都是寡妇，
无依无靠，
无依无靠，
但是他竟然还能够孝顺他的婆婆，
但是他竟然能够孝顺他的婆婆，
那么他就跟着他的婆婆，
他就跟着他的婆婆
回到伯利恒地，
回到伯利恒地。
弟兄姐妹，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啊，
弟兄姐妹，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呢，
我再次强调，绝对精彩过那个我们的连续剧啊。
绝对精彩过我们的连续剧。
你回去把路德记看一下。
你回去真路德记看一下。
那你就能够了解为什么神会恩重路德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出现了。
你就会明白神为什么看重这个路德，他要他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出现。
这位拿俄米，
这位拿俄米，
这位婆婆，
这位婆婆，
她不是那个连续剧里面的那个恶婆婆啊，
所以不是连续剧里面那些恶的奶奶啊，
她也很有智慧的，
她非常有智慧的，
就把那个路德，
他将那个路德
跟那个波阿斯呢，把他送在一起的。
他将那个路德同波阿斯呢结合在一起。
因为他是合情合理又合乎犹太人的规矩，
是合情合理又合乎犹太人的规矩。
好，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哦。我哋唔讲啦。
我们最主要的重点呢是路德代表什么？
我哋最紧要嘅重点知道。这个路德代表什么？
路德代表那个神的爱。
路德就代表神的爱。
路德也代表基督徒之间跟耶稣基督的爱。
也都代表基督徒和耶稣基督之间的爱。
当我们婆媳之间，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当婆媳之间大家都未信主的时候，
有时候在那里勾心斗角，
大家在那里勾心斗角，
有时候就在那里非常难做的时候，
尤其大家关系非常紧张难做的时候，
我弟兄姐妹，路德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
路德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
我就曾经听过这么一个故事啊，
曾经听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做家长的，
一个做家长的，
我先不讲说男的女的了啊，
我不讲男的女的，
如果是讲弟兄就得罪弟兄了啊，
讲弟兄就得罪弟兄，
讲母亲就得罪姐妹了啊，
讲母亲就得罪姐妹。
那么这个家长呢，跟其他的家长在聊天，
这个家长跟其他的家长在聊天，
那么那个朋友就问他，
个朋友就问这个家长，
你的儿子结婚了好不好啊？
他问他，你的仔结婚了，现在好不好啊？
那么他这个做父亲的就摇摇头啊，
这个做父亲的摇摇头啊，
说哎呀一塌糊涂啊，
哎一塌糊涂啊，
我这个儿子呢，
我这个仔呢，
是孝顺老婆的，
孝顺老婆的，
从洗衣服，
又洗衫，
吸尘，
吸尘，
去外面上班，
又要上班，
甚至有时候还要煮饭，
回来就煮饭，
这儿子是儿女上下课，
哎呀，你接仔蚊仔放学，
通通他在做，
通通都是我仔做。
他真的是，就是我那个媳妇呢，
我这个新抱呢，
就等于是欺负他了，
成日虾我落去，
虾
我
仔，
所以慢慢的摇头。
后来那个人就问他，那么你的女儿呢？
咁嗰个人就话，咁你个女咧？
我说哇，那个女儿很好。
啊，我个女就好好啦。
我那个女婿呢是乖女婿啊。
啊，个女仔真系好啊。
他就是做饭、洗衣、吸尘啊。
佢又煮饭又洗衫又吸尘啊。
啊，而且呢，还常常请我们吃饭啊。
系成日请我哋食饭啊。
啊，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就想一想啊。
我哋谂下咧。
我就讲给你参考啊，
我给你参考，
你都知道这句话的意义啦。
你应该记得这句话的意思。
我们的儿子就是人家的女婿啊，
我们的仔都是人家的女婿啊，
我们的女儿就是人家的媳妇啊，
我们的女儿都是人家的新抱啊。
将心比心呢，
将心比心呢。
如果我们看看路德所表现出来的，
我们看看路德所表现出来的，
他那种对婆婆的爱，
那种对婆婆的爱，
那种对神的爱，
那种对神的爱，
他就抓住那个爱的一个重点，
他就抓住了爱的重点，
他相信信靠神，
他相信信靠神，
跟着婆婆，
跟着婆婆，
而且跟婆婆讲，你所信的神就是我的神，
就跟婆婆说，你信的神就是我信的神。
到最后回到伯利恒，
到最后他们回到伯利恒，
他虽然在那里捡麦穗啊，
他虽然当时要执那些人家跌下来的麦穗，
你看过那个名画，就是捡麦穗的女人就是写路德啊，
你看过那个名画，捡麦穗的女人就是写路德啊，
他是神没有亏待他，
但是神没有亏待他。
我想我们的家庭也是一样，
我们家庭都一样，
弟兄姐妹，我们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
弟兄姐妹，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
虽然我们不是家道丰富啊，
虽然我们不是家道丰富，
但是我们宁愿我们的儿女，
但是我们要已经我们的儿女
能够在主的家谱里面有份，
就要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有份，
是一个有福的母亲啊，
他们就是有福的母亲。
好，我们最后来看看玛利亚，
最后看看玛利亚。
玛利亚的故事大家更熟悉了。
玛利亚故事大家更熟悉了。
那个玛利亚的故事呢，就是在 路加里面，但是我们今天只是看马太一章十六节啊。
我哋今日只系睇马太一章十六节。
那里说到雅各生约瑟，
嗰度雅各生约瑟。
这里说是玛利亚的丈夫，
就玛利亚嘅丈夫。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
佢称为基督嗰个耶稣咧，
是从玛利亚生的，
系从玛利亚生嘅。
因为玛利亚的故事呢，我们都知道。
玛利亚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她还是一个未出嫁的女人的时候，
当她仍然未出嫁的时候，
有一天天使就显现向她说话，
有一天天使显现向她说话，
她说蒙大恩的女子你有福了，
她说蒙大恩的女子你有福了，
因为你要怀孕生子，
因为你要怀孕生子，
你要把她取名叫耶稣，
你将她取名叫耶稣。
这个玛利亚一听莫名其妙啊，
玛利亚听莫名其妙啊，
我是一个童贞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
我做个童贞女，怎么有可能有些事发生在我身上呢，
如果我的未婚夫不谅解我，
如果我的未婚夫不谅解我，
我要被用石头打死的，
我要被人用石头打死的，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但是那个天使告诉他，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但天使话俾佢知，神嘅话冇一句唔带能力嘅。
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什么有就有，命立就立。
所以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
玛利亚就话：“我系主嘅使女。”
我情愿那个主的话呢应用在我身上。
我情愿主嘅话应验喺我身上。
所以呢，那个事情就发生了。
所以呢个事情就发生了。
所以弟兄姊妹，玛利亚代表什么？
所以玛利亚代表乜嘢呢？
信。望爱我们都思想过了，
信望爱我都思想过了。
玛利亚代表基督徒的另外一个美德，
玛利亚代表基督徒的另外一个美德，
就是顺服神，
就是顺服神。
因为当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面，
当我们在信仰上面，
当我们能够除了信望爱以外，
除了信望爱以外，
我们加上一个顺服的心，
我们加上一个顺服的心，
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
不理我们的处境如何，
不管我们的未来的挑战怎么样，
或者未来的挑战怎么样，
我们情愿主的话应验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情愿主的话应验在我们的身上，
是生是死，
是生是死，
是苦是乐，
是福是乐，
是富贵是贫困，
是富贵是贫贱，
是福是祸，
是福是祸，
神有安排，
神都有安排，
我们只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只要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那么那个基督徒的美德就彰显出来了，
基督徒的美德就可以彰显出来。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信耶稣，
所以今天我们要信耶稣，
我们没有其他的方法，
我们没有其他的方法，
我们也是完完全全的顺服，
我就是完完全全的顺服，
神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
神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
那在今天是母亲节，
今天母亲节，
我们刚刚也读过以弗所书那个经文，
我们刚刚读了以弗所书的经文，
我们常常在母亲节的时候都会老生常谈，会提到神的十条诫命里面，
我们老生常谈经常谈到神的十条诫命里面，
第一条到第四条是讲人跟神的关系，
第一条到第四条讲人跟神的关系，
那么第五条到第十条呢是讲到人跟人 的关系，
第五至第十条呢就讲人跟人的关系，
那么这六条里面的第一条，就是
里面的第一条，
神给我们告诉我们都当孝敬父母，
神话我们要当孝敬父母，
或者使你得福，
使你得福，
或者能够在世长寿，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节经文，
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经文，
圣经里面没有说人不偷窃，
圣经没有说人不偷窃，
那么神就给你一个应许，
神就俾你应许，
给你大富大贵，
俾你大富大贵，
没有啊，
冇咁讲。
圣经也没有说你只要不犯奸淫，
圣经亦都冇话你不犯奸淫，
就给你幸福美满，
就叫你幸福美满，
给你儿孙满堂，
叫你儿孙满堂，
给你身体健康，
叫你身体健康，
通通没有，
通通冇。
圣经没有说你不贪财，
圣经也冇话你唔贪财，
就给你怎么样怎么样，
就我会俾咩你俾咩你，
通通没有，
通通冇。
只有孝敬父母，
只有孝敬父母，
是给你一个应许，
就俾一个应许你，
就能够在世得福，而且享受长寿，
就是在世得福，在世长寿。
圣经里面最长寿的就是马土沙拉，
圣经里面最长寿的就是马土沙拉。
圣经的记载呢，他是世代同堂的，
圣经记载他是世代同堂的，
就是他的父亲以诺，
但他的父亲以诺
生马杜撒拉，
生马杜撒拉，
马杜撒拉生拉麦，
马杜撒拉生拉曼，
拉麦生诺亚，
拉麦生罗亚。
我们相信呢，马杜撒拉一定是非常的孝敬他的父母。
我们相信马杜撒拉一定非常孝敬他的父母。
他孝敬以诺，
他孝敬以诺。
圣经说以诺与神同行，
圣经话以诺与神同行。
他一定把圣经的信仰教导他的儿女，
他一定会将圣经的信仰教导他的儿女。
而且马杜撒拉的名字有个特别的意义，
而且马杜撒拉的名字有个特别的意义。
知道他活到969岁，
他活到969岁。
他死的那一天呢，
他死的人呢，
有一个历史上面有一个大事情发生哦。
历史上面有一件大事情发生。
你看很多连续剧，这个事情没有讲出来的哦。
你看到连续剧呢，都没讲这件事的。
马杜撒拉死了，
马杜撒拉死了，
诺亚就进了方舟，
挪亚就进入方舟，
洪水就来了，
洪水就来了。
所以这是历史上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
这件是一件历史上非常大的事情。
那我们可以这样相信，
我们可以这样相信，
当马杜撒拉的一家呢，他是应验了神给人类的一个预备跟拣选。
马杜撒拉一家就代表了神对人类的预备和拣选。
因为当诺亚一家他得救了，
因为挪亚一家得救了，
马杜撒拉就回天上去了，
马杜撒拉就回天家了。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出来神的安排呢都是有计划的。
我们看到神的安排一切都有计划的。
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
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面
有出现这四位有名有姓的姐妹，
出现了这四位有名有姓的姐妹。
我们再复习一下，
我再复习一下，
一个代表什么，
一个代表什么，
他玛代表什么，
他玛代表什么，
代表盼望，对不对，
代表望，盼望。
那个拉合呢，
拉合呢，
拉合代表信心，
代表信心。
那个路德呢，
路德呢
代表爱心，
代表爱心。
那么那个玛利亚呢，
玛利亚呢
代表顺服，
代表顺服。
今天是母亲节，
今天母亲节。
我想我们来想一下，
我们来想一下，
外邦人常常批评我们说我们不懂得孝顺父母，
外邦人经常批评我们不懂孝顺父母，
因为我们不去烧香拜佛的，
我们又不装香又不拜佛，
所以他就把那个一顶帽子呢，压在我们的身上。
我叫你当头戴我这个头上。
我们以前台湾人呢，人家就批评我们说，你们这些信面粉教的哦。
台湾人批评我哋咩啦？
信面粉教，面粉啊，信教的啦。信教的死了没有人哭的啊。
啊，信教的死咗都唔好喊嘅。
厦门话说就搞不让戏不让考啊。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都不会去拜祖先的。
你先把你的基督徒都不拜祖先的。
其实呢，我们老师在那里讲，我们就知道基督教是最重视孝道的。
其实基督教很重视孝道的。
我们的老祖宗孔子，
我们的老祖宗孔子，
孔子孟子，
孔子孟子
也是提倡我们中国人很注重孝道。
也提倡这个孝道的。
这孔子都没有提议你说你要设立一个祖先牌位，那么来拜他的。
孔子都没说你要接那个祖先牌位来拜你父母的。
孔子讲了几句非常出名的怎么样孝敬父母。
孔子讲了几句话要讲你怎样孝敬父母。
他说不要违背父母的教导。
他说不要违背父母的教导。
也不要给父母亲脸色看。
也唔好俾父母脸色睇。
我想我们多多少少有时候会碰到这个难处啊。
我哋有时多多少少碰到这个难处。
嫌我们的父母。
我哋嫌我哋嘅父母。
也不会什么手机都不会用啊。
手机都唔会用。
啊，也不会电脑啊。
又唔识电脑。
啊，对，等到我们连手机也不会用，我们的儿女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我们以前常常怪父母这样子啊。
即系谂我哋手机都唔会用嘅时候，我就谂到啊，以前我对父母都系咁样讲。
我就想到，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养育我们的父母呢？
我哋谂到我哋应该点样养我哋父母呢？
那孔子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孔子讲过说话。
啊，那个罗弟兄很喜欢那个孔子，很熟悉读这些孔子的哈。孔子说，如果只是养育啊，
孔子话就只系养育嘅话咧，
那动物都会养育的，
动物都会养嘅。
那我们不是这样子的。
佢话古之孝子就视为能养啊！
我们呢？
即系古时候咧，就话养有养就孝顺父母啦。
对，但所以呢，除了养育以外，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更好。
就要如果不敬有什么分别呢？
养狗养猫有分别呢？
对啊，所以呢，那个有一次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啊。
开始我想到这个故事。
很出名的那个文学家，那个郑板桥啊。
那个很出名的叫郑板桥。
那人家就问他，我们应该怎么样孝顺父母？
人家问他，我怎样孝敬父母呢？
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
他讲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你把你父母呢？”
他说你做你父母呢
当作儿女来养就对了、
啊、当作儿女来养就对了、
啊、这句话很有挑战
这个很有意义、啊、很有见证很有意义、啊、
我们如果对待我们的父母
如果我们对待父母
好像我们小时候在养我们的儿女一样
好像对待我们的仔女一样呢
孔子不是也说过吗说我们生病的时候父母怎么样照顾我们
孔子都说我生病的时候父母怎么样照顾我们
我们现在父母老了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照顾他、
嗯、父母老了我们应该怎么照顾他呢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国际母亲节
今天母亲节
我们能够从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
我们从耶稣基督家谱里面
从他妈的身上
从他妈的身上
我们看见他追求那个盼望的心
我们看到他追求这个同埋盼望的心
我们从那个拉合的身上
我们从拉合身上
我们看到他对神那么有信心
看到他对神的信心
我们从路德的身上
从路德的身上
看到他彰显他爱那个他的婆婆拿俄米的那种爱心
看到他爱婆婆拿俄米那种爱心
结果就得到神的回报
结果得到神的回报
让他成为大卫王的祖先
让他成为大卫王的祖先
那么耶稣基督就是从大卫的后裔里面出来的
耶稣就是从大卫的后裔出来的
那么我们看到玛利亚
他看到玛利亚
他那种顺服
那种顺服
宁愿他自己牺牲他的生命
宁愿牺牲他自己
他都要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从他的身上出来
他都要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他身上
他们这些蒙恩的女子
这些蒙恩的女子
他们是出身
他们的出身
虽然都有不是非常的名望或者是高贵
虽然不是很名望很高贵
而且最主要是他们三个都是外邦人
只有他三个都是外邦人
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是外邦人
好像我们一样都是外邦人
但是因为我们凭着信心
但我们凭着信心
有了盼望
有了盼望
有了爱心
有了爱心
我们就能够在主的家谱里面有份
我就可以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有份
但愿神的话帮助我们所有在做母亲的
但愿神的话帮助我们所有做母亲的
也所有做父亲的
所有做父亲的
所有我们做儿女的
所有做儿女的
一同我们同心祷告
同心祷告
主啊谢谢你的话帮助我们
谢谢多谢你的话帮助我们
主我们能够从圣经的那个母亲里面我们来思想基督徒的德性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母亲身上思想基督徒的德性
这种信望爱跟顺服的美德
这个信望爱和顺服的美德
仆人特别为所有在座做母亲的来祷告
仆人特别为在座的所有母亲祷告
求主给他们健康的身体
求主给他们健康的身体
并且有信心来走人生的道路
并且有信心走人生的道路
求主也保守我们这些做儿女的
求主都保守我们做儿女的
如果我们的母亲不在了
如果我们的母亲不在这里
我们愿意在这里 向主你表达我们的感恩
我们在这里在此向主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感恩
我们也追念我们的母亲
就追念我们的母亲
求主你能够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求主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恭敬的祈求
恭敬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